历史长河滚滚，好像七色彩虹，喜怒哀乐悲恐惊，多少刀光剑影，三皇五帝治世，朝代不断变更，明争暗斗苦经营，谁能造福百姓？咱们今天说的这段故事，发生在大唐朝中宗景龙三年，也就是公元710年，离开现在呀，已经有1283年了。当时在大唐版图，管辖着十个道320州县，因为连年的战乱，户籍人数全国不超过6000万人。咱们单说河北道定州北平县，可能啊就是现在北京的前身，在南门里有一座白云学馆，按现在说呢就是一座学校，但是属于高级学府啊。在定州北平县独一无二，在这个学馆里头一共有20几名学士，这都是秀才呀，一个赛过一个。假如他们秋试考好了，经学馆的推荐上报中书省，参加京城会试，就能得到功名和官职，就能决定这一生的前途。在这20几名学士当中，有一位姓郎的叫郎吉，这个学士可了不起，年方25岁，可以这么说，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他的学习成绩超过一般人，受到老师的赞赏啊。单说景龙三年的秋天，快要考试了，这次的秋试是至关重要，如果成绩优良，上报中书省就可以做官。那么事前呢，这些学士是加紧备课呀，在当时学习的内容都是五经四书、五经正义。学生呢，一个是读，一个是讲。在读的方面，那就要求学习的功课背得滚瓜烂熟；在讲的方面，那就是老师出一道题，你能引经据典，说得入木三分，讲解得非常透彻，那就可以。这些学士以为着，那成绩最好的就得说郎吉，谁也不行。结果秋试之弊，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，属郎吉的成绩最不好。这个卷纸交上去之后啊，学士们心里都有了底了，郎吉知道自己没考好，是无精打采。等放了学了之后，老师去看卷子去了，学士们纷纷离开学馆，考得好的自然是洋洋得意，有说有笑，考得不好的难免垂头丧气，人们就围拢郎吉呀，我郎兄您考得怎么样？哎，完了，一堆到底，别扯了，素日老师最赞成你呀，你的成绩比我们强的多的多，你怎么还糊弄我们？不，真的，我的确没考好。为什么呢？为，哎，别提了，大伙是半信半疑，有的人就提议，我说各位啊，哎呀，紧张劲儿可过去了。我说咱谈这个嘛， 咱换个话题好不好？让大家都轻松一下。我提咱们到八仙酒家好好的吃他一顿，怎么样？同意？赞成？哎，我说八仙酒家不行，五楼西新开了个酒馆叫醉仙居。哎呦，不但酒好，菜也得位，今天我请客，怎么样？各位大家连吵是带喊，可是头眼一看狼藉，低头不语。这个狼藉啊，不但学问好，人缘也最好，夏天就好像一把伞，冬天好像个火盆。这些学士们一看狼藉那个样，十分扫兴。有一个姓周的学士素常跟狼藉最好，这周学士就过来了。我说狼兄，你怎么了？振作起来好不好啊？方才我们说的你赞成不赞成？我们知道你也是海量，没有你呀，喝不起意思来。走，我请客。狼藉苦笑了一下，冲着众人一抱拳。各位啊，实不相瞒，从打今年秋天开始，我已经发誓戒酒了。戒酒了？嘿，为什么呢？人生难得几回醉，要酒不喝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，的确我戒酒了，我是滴酒不沾。大伙一听狼藉不去还戒酒了，就觉着更扫兴了。姓周的这学士就问我说，狼兄啊，究竟为什么？你别闷着好不好，把你肚子的话倒出来，我们也痛快痛快。狼藉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既然咱们都不是外人，又同窗多年，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。各位都知道，近两年来咱们定州一带荒旱不收啊，特别是去年闹了蝗灾，赤地千里，饿死了多少老百姓啊！朝廷不发赈济粮，不发赈济款，事到现在十室九空，哀鸿遍野呀！咱们作为圣人的门徒，还哪有心喝酒啊？因此我才把酒给戒了。狼藉的一番话把大伙给提醒了，可不是吗？他们这会儿已经出了北平县，到了郊外了，放眼一看真是赤地千里。要不说人这一生什么最重要？这重要那重要，属吃饭问题最重要。没粮吃，什么也玩不转。大家都知道，河北到定州一带连着两年颗粒不收，相反的客捐杂税多如牛毛，比得多少人倾家荡产死走逃亡。要想到这事儿，真就没心喝酒了。那个姓周的秀才说话了，狼兄啊，你说对了，冲你这么一说，我这酒也应该把它戒掉，咱没脸再喝这酒啊。我就纳闷，现在不是五周伪朝啊，武则天倒台五年了，中宗皇帝继了位，现在是大唐中兴啊，可怎么混的反倒不如从前了呢？我说句粗话啊， 就应了民间说的那话了，黄鼠狼下豆杵子，一辈儿不如一辈儿。哎，真是令人寒心呐。有人同情，有人晃头。狼吉听完姓周的说这话，不太爱听。周兄此言差矣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也比伪朝武周的时候强得多。我想当今圣主那是明君有道啊，大概他不了解咱们定州一带的情况。假如皇上知道咱这招了灾荒，焉能不闻不问？郎兄啊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又过了一位茶话，我听说现在在皇上手下有一位当朝的宰相叫宗楚客，这小子是个势力的小人啊，也不知道根据什么他登上了高位，主宰重权。可以这么说，他上欺天子，下压文武，胡作非为。我这么猜测，坏事就坏到宗楚客身上。狼吉说，我还有件事跟各位学友说呀，你们大家知道王旭不？
王旭不就是北平县街头的那个无赖吗？
人送绰号叫王二胖子。
对，
我说的就是他。你们说王旭这个人怎么样？
啊，臭无赖，
目不识丁啊，那是本地的一个恶棍。郎兄，你提他干什么？
嘿嘿，
我有确实的消息可以证明，王旭现在摇身一变，做了五品官了，比北平县的县令还高着两品呢。
嗯，了不得了。
你们大家知道吗？他有个舅舅，听说在京城啊，安乐公主的府里头当差。前些时，他给北平县王旭他们家来过一封信，让王旭的父亲花了雪花白银30000两，给王旭这个坏蛋买了个五品的官职。当时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，现在可以证实千真万确。王旭这个小子已经走马上任了。我说各位，要这么看来，花钱可以买官，咱们念书再好有什么用？哎呦，大伙一听十分生气，呸，他娘的来的，王旭这个小子是死有余辜，这样的人都可以在朝廷居官，凭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，他就可以买个官做，这简直还不如伪周朝代的。不念了，这书念得太没意思。郎吉说，我正因为有这种负担和顾虑，所以我这次考试的成绩才不好，我太泄气了，令世子寒心呐。哎，郎兄啊，既然咱们是圣人的门徒，咱们要关心朝廷的大事。方才咱们大家议论了，是不是类似这种事情，当今天子不知道啊？肯定不知道吧，一定是宗楚客这些人干的，他们卖官呢，败坏大唐朝的纲纪，真是死有余辜。咱们都是念书的人，我咱这么办，怎么把所有的情况咱们全集中在一起，上书朝廷去告一份御状，皇上要得知这些事，非得严惩这些卖官之辈呀、啊！大家看怎么样？啊，同意啊，赞成。你看，念书的人嘛，读的书多，想的事儿多，
看问题看得也比较准，尤其都是20多岁的人，血气方刚，头脑一热，大家谁也不去喝酒去了。到了北平县外，有个风景区，有一座关云亭。哎，这地方游人是不少的，这些学生啊全齐聚关云亭，大家讨论时事，你提一条我提一条，全把它集中起来，然后让郎吉执笔给皇上上书，要告御状。郎吉慨然应允，认真听着，认真总结着，大家七嘴八舌头讨论的是热火朝天。哎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关云亭外一阵大乱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人喊马嘶，来了17-8个人，为首的是匹白马，马鞍桥上坐着个黑胖子，这家平顶身高5尺挂0吧，看年纪也就是25-6岁，别看年纪不大，过早的发胖，这将军肚鼓出多高来，满脸的横肉，本来他的眼睛就不大，这一胖把眼睛显没了，是一对小母猪眼儿，斗鸡眉，稀不楞登，还有几根黄胡子。再看此人是满身的官服啊，从服饰上可看出来是五品官员，腰里系着金带，下边蹬着青缎白底的靴子，腰悬佩刀，手执马鞭，在他马前马后都是恶奴啊，手中拿着3节棍7节鞭，手撑着2人夺，有的架着鹰，有的牵着狗，就来到关云亭。念书的这些学士甩脸一看，哟，王旭，王旭，这小子怎么来的？来的这黑胖子，就是刚才咱们提到那个北平县的恶徒。大伙谁也不言语了。再看王旭来到关云亭外，把马匹带住，来来，扬起脸来往亭子里边看了看，我一猜你们这帮穷酸就得宰这。我说你们谈论什么呢？哎，大伙一见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。你像这种人谁不烦？何况这些念书的学生。郎吉挺胸站起来，迈大步来到亭子外头，用手一指，王旭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谈论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还管得着吗？
哎哎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这我还非管不可。你知道王旭王的人现在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受了黄封了，是定州府北平县的5品检校官。懂得什么叫检校官吗？就是维持社会治安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专门对付你们这些不法之徒的。我说郎吉，还有你身后这些穷酸，听着，你们在北平县城里嘚吧嘚嘚吧嘚说的那些话，本大人全都偷听到了。方才你们议论这些事儿，我也一字不漏全听清了。好嘛，你们这叫妄议朝政，对当今不满，蛊惑人心，胡说八道，攻击朝廷的大臣，这还了得呢？ 你们这不是造反是得什么？来人，把这些不法之徒全给我拿下，交到北平县按律治罪。
他手下这些恶奴啊，把狗也撒开，把鹰也放出去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的越过亭子的栏杆，奔这十几名学士就来了。你看这些念书的人呢，动嘴皮子耍笔杆行，讲打仗外行啊，这才叫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讲不通啊，就厮打到一块儿。哎呦，眨眼之间让这帮恶奴给揍的，帽子也掉了，衣服也撕坏了，打的是鼻青脸肿，滚的滚，爬的爬呀。这帮恶奴把长袋子解下来，打倒一个捆一个，把这十几个人全给捆上。王旭骑在马上，晃着胖脑袋，跟猪头差不多少，一边看一边奸笑。我看看谁受罪，哎，我看看以后你们还敢不敢胡说八道。如果我要说了算，我就把你们的牙摘下来，把你们的舌头割掉，全带到北平县。狼藉在前边，顺着鼻子眼往下淌血，气得浑身直突突，心想到公堂上咱再辩理吧。我们犯了什么法了？我们就在这议论议论就不行啊？嗯，怎么就算攻击大臣呢？怎么就算妄议朝政呢？那些学士们也不服气，哪知道还没等离开观云亭的时候，从树丛之中一道白光跳出一个人来。这人长得细条条，身段十分苗条，穿白挂孝，原来是个姑娘。这姑娘长得粉面桃腮，水灵灵的眼睛，不过哭的有点发肿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在手里擎着一对寒光烁烁的双股剑，出来把道给拦住了。与此同时，女人高喊一声：“呆，王旭则子，你走不了了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姑奶奶，今天我要索取你的狗命！”